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的例行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福传的热情的系列要理讲授。教宗鼓励所有信友都参与教会的福传使命，把福音传到天涯海角。教宗方济各更新枢机咨议会。教宗方济各将在罗马恩宠之母堂开启24小时奉献给上主祈祷活动。教宗亲笔信及新章程，宗教事业局焕然一新。越南教会驻生16名执事协助苗族牧民工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每个受洗的人都在教会的使命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这是教宗方济各在3月8日周三的例行公开接见活动中要理讲授所强调的。教宗继续以福传的热情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着重讲解了福传的教会面向。教宗强调，宣扬福音不是互不相干的个人使命，而是为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信仰的共同服务，必须完整地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教宗解释，传播福音的热忱与教会的幅度不可分割，因为教会保护基督信仰讯息免遭歪曲，不顺从于世俗的利益及思维方式。于是教宗提到范尔大公会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的教导，强调所有福传都源自于天主圣父的无限圣爱，这份爱借着圣子和圣神的使命倾注于世。教会的使命就是将这救赎之爱传到天涯海角。作为传教门徒，所有受洗者都蒙召效法基督自我牺牲奉献的爱，发挥创意为他圣言的真理及其修和的力量做出令人信服的见证。教宗强调，每位门徒传教士的使徒热忱非常重要，因为在尘世旅途中福传的天主子民当中，没有主动和被动主体的区分。教宗引用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说，所有受洗者无论他们在教会内有何职位，有何信仰培育水准，都是福传的执行者。所有受洗者都参与了教会的使命，并在教会的使命中参与了基督君王、司祭和先知的使命。接着教宗引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解释，这个使命虽然为了环境其执行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是本质上在任何地区及环境中都是不变的。教宗提醒，这邀请我们不要变得硬化或僵硬。他表示，信友的传教热忱表现在他们发挥创意探求宣讲及见证的新方式，与基督所承担的受伤人类相遇的新方式，以及为福音和人类服务的新方法。 教宗呼吁信众回归到天父的大爱及圣子和圣神的使命中，不要把自己封闭在个人安逸不动空间中。教宗说，这让我们承认我们蒙召获得圆满生命的礼物是白白得来的，并为此赞美和感谢天主。最后，教宗敦促在场的所有信众更充分地生活出他们所领受的恩典，并与他人分享。有鉴于原来的枢机咨议会任期已满，教宗方济各为新一届九人咨议会任命的成员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金沙萨总主教安邦哥枢机、孟买总主教罗德里格斯枢机、波士顿总主教奥玛利枢机、巴塞罗那总主教奥梅拉枢机、魁北克总主教拉克鲁瓦枢机、卢森堡总主教霍勒里希枢机以及萨尔瓦多总主教达罗沙枢机。新枢机咨议会的秘书是梅里诺主教。新咨议会成员将于4月24日上午在圣马尔大之家举行会议。枢机咨议会最近一次会议是在去年12月举行。会议中讨论的议题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的各大洲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2013年10月1日至3日召开的。教宗方济各2013年9月28日移到首谕成立了枢机咨议会，旨在帮助他治理普世教会并研究罗马圣座的宗座宪章善牧修订案。新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于去年3月19日颁布。教宗在手谕中写道，这个枢机咨议会是主教们共荣和散布世界各地的主教团可以为博多禄牧职提供帮助的进一步体现。世界各地的教区将于四旬期第四主日前夕3月17日周五至18日周六举行24小时奉献给上主忏悔祈祷活动。这项在四旬期举行的祈祷与修和的举措由教宗方济各所推动，今年已是第十届。为令信友准备好心灵迎接复活节，届时各堂区将全天开放，信众与朝圣者能随时在圣堂中停留片刻朝拜圣体并办告诫。今年为了让堂区团体更好地度四旬期，教宗将于3月17日下午4点30分在罗马的恩宠之母堂开启24小时奉献给上主的忏悔祈祷活动。在祈祷中，所有信徒若是愿意都将有机会领受修和圣事。在筹备24小时奉献给上主的祈祷活动中，圣座福音传播部出版了一份牧灵指南，其中包括个人祈祷用的卡片和在团体中举行忏悔祈祷活动的建议。宗教事业局再次更新，该事业局距离上一次修订章程已过了四年，现在为了符合新版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圣座于3月7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的一封亲笔信以及宗教事业局的新章程，职务任期为五年的仅可延任一次，管理架构得到简化，各单位分工明确，以免叠床架屋或职能交叉。教宗的亲笔信和新的章程阐明， 宗教事业局的宗旨是守护并管理那些移交给或托付于自然人或法人且用于宗教或爱德事业的动产和不动产。这两份文件的首要调整涉及事业局各单位职务的任期法规，一致规定任期为五年且只可延任一次。该事业局的书记委员会成员不可同时兼任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反之亦然。再者，新章程也针对利益冲突作出规范，规定监管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不得参与有关自身或第三方当前或潜在利益的投票。另一项调整关乎该事业局各单位角色和职责的定义和区分。监管委员会负责宗教事业局的战略路线、总体政策及活动监管，局长负责事业局的管理和行政工作。领导层的变化是从集体领导，也就是领导层由局长和副局长共同组成，改为局长一人领导。因此，副局长不再属于管理单位，却只有功能性，可由局长委托给主管中的一人。宗教事业局局长依然是由监管委员会任命，并经过书记委员会批准，但从今以后，局长将是在至少三名合适人选的名单中选出，其职务可设定年限，也可不设年限。天雅社消息，越南教会人士表示，希望在西北部教区驻圣的16名新执事能够帮助缓解当地短缺足够神父在偏远村庄为苗族蒙人服务的问题。新化教区黄明进主教于2月14日为该教区驻圣了16名执事，其中三名是苗族蒙人。在教区平信徒事工委员会工作的阮玉岩神父说，我们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被分配到我们的偏远地区，为越来越多的苗族天主教徒服务，并与我们分担牧民工作的重担。他指出，大多数苗族天主教徒都居住在奠边、莱州和山罗这三个山区省份。他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以苗族蒙人为主的地区，基督徒人数有所增加，但传教团队缺乏常驻当地的司铎。他表示，20年前这三个省份只有几百名天主教徒，但现在约有 1.6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苗族蒙人，由约20名神父服务。他补充说，去年约有500名成人成为天主教徒。据政府统计，这三个省有60万苗族村民。阮玉岩神父于2016年来到奠边省工作，他说他和其他的三名神父忙于为3000名天主教徒提供牧民照顾，他们中有三分之二是苗族蒙人。他说当地人居住在至少12个社区，彼此相距约30到120公里，地区内只有泥泞和蜿蜒的小路连接。这位50岁的神父指出，我们还需要至少20名神父在这个地区工作，最好能在当地的堂区和附属堂区有常驻司铎。他说，常驻司铎为那些已经放弃信仰的天主教徒重新传福音，与当地政府当局进行对话，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合作，在少数民族村民中提高对早婚和吸毒的认识，同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帮助他们。苗族蒙人神父马阿卡是该教区的第一位苗族蒙人神父，他说希望三位的新执事能够更好地为苗族村民服务， 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马阿卡神父在安倍省的东许堂区服务，那里有大约2000名苗族人。他说，许多当地的妇女只会说一点越南语，也很喜欢用苗族语向他告诫。苗族蒙人古氏群花修女说，很高兴我的侄子是新苗族执事的其中一位，新的少数民族的神职人员也将激励其他的少数民族青年投身司铎圣召，为村民服务。新化教区成立于1895年，辖区涵盖9个省份和首都河内的部分地区，700万人口中有 26.5 万名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来自31个民族，他们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近200名神父在教区内的159个堂区和700个附属堂区及传教站工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根据圣使马尔谷记载，当初耶稣派遣门徒们两个两个出去传教时，嘱咐他们一路上除了一根棍杖以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从这一段福音章节，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在生活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结为夫妻的基督徒在有如厄马乌门徒的人生旅途中也是如此，有当做与不当做的事。今天我们要跟着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生活协奏曲》这本书中的分享，一起来探讨基督徒家庭生活中该当不用气的攀比和坏脾气。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从小听了多少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棒的话，心里或多或少有些受伤。长大结婚后，我们又多常对自己的配偶说，看看别人家的妻子，看看别人家的丈夫，拿我们从小不爱听的这种话去刺伤自己最亲爱的人。子墨在书中提到一段经验，说前几天去探病，同病房的一位老者对亲友哭诉，说儿子儿媳要离婚了，原因是春节期间参加同学聚会，儿媳从衣服发型到首饰做了多日的准备，无奈少一部有范儿的豪车，于是逼着丈夫向朋友借车，结果出了意外，除了保险之外，他们还需要承担超过上万元人民币，这是两口子两个月的薪水。这位儿媳妇不仅没有引以为戒，反而责怪丈夫没本事，说人家女同学们个个都是名牌包包豪车的，就她过得凑合。于是家里烟消四起，两人吵到要离婚，老人气急无措病倒入院。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有人比才华，有人比钱财，有人比情爱，就有人比孩子，男人比位置，比车，比表，女人就比容貌，比包， 比首饰。你穿金，我就得镶钻；你富裕，我就得高贵。笑贫不笑娼，显示炫富的世态喧嚣。你选择年轻貌美，带出去有面子，而让糟糠之妻下堂，就得接受貌美如花的女子，其实只是为了你那花花响的钱袋子，而虚情假意的在宝马车里哭。还有人自己不求上进，却为了孩子少考几分，暴跳如雷，只因为别人的孩子考得好。如此缺少感恩内省，缺乏内心精神追求的家庭，到最后连孩子都失去了纯真，为了鞋子、书包、文具的品牌而心智软弱。家庭该当避免的另一个禁忌是冲着家人宣发脾气。子墨把我们常有的这个毛病形容得很恰当。他说，在外工作、学习、交际时，因为环境的限制，人们可能会夹起尾巴，戴上面具，展露自己最好的一面，而回到家时却理所当然般卸下面具。这时分裂就来了。有些人在外面如同晴天，明媚温暖，和颜悦色，回到家中却负能量尽泄，情绪阴晴不定，间或里夹飓风暴雨，令家里气压低沉，人心惶惶，给家人造成压迫而不自知。想象一下，推门而入时，灯亮着，饭菜热着，家人等着，而你阴沉的脸色、挑剔的话语、伤人的语气，如同一勺浇到柴火上的水，温暖的家顿时降温。大家惴惴不安地观察着你的脸色，你愉悦则一无祥和，你无言则一无默然。你突然摔门，砰的一声，满屋子戾气弥漫，问不答，呼不应，眼色或冷漠或凌厉，令人怕得慌。这是不是就是你带给家人的感受？家里发生了不愉快的情况时，大家或许一开始会忍让，但这不是长久之道。子墨观察到，有些人说，回了家还戴着面具做人，多累，家里就该放松。放松到把脾气、怨气，或是莫名其妙来源不详的怒气，如泰山压顶倾泻而出。他的到来如风起，如雨住，被淋湿的无辜者又该到哪里躲避风雨呢？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时的确需要放松，需要抚慰，或一方安静的空间。但是家人又何尝没有身心疲倦、情绪低沉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你的抚慰。如若大家都只想要索取、发泄，那这些负面能量、坏情绪、低气压，又该由谁来承受呢？我们为何把如火的热情留在外面，而给家人的却是冰冷的海水？忍耐是个美德，寒忍是圣保禄宗徒在爱的真谛中第一个提出的真爱特质。关于家人之间的脾气，教宗方济各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中阐明，忍耐不是任由别人虐待我们或侵犯我们的身体，或容忍别人任意利用我们。每当我们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尽善尽美的，以为人应当是完美无瑕， 或是自我中心的盼望事事顺心如意，问题就出现了。若是这样，一切都会使我们失去耐性，凡事都会使我们心生怒火。要是不培养忍耐，就会时常找借口发怒，最后成为难相处和孤僻的人，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使家庭沦为战场。面对我们一次次想要在家里肆意宣发脾气怒火的诱惑，教宗在这道劝谕中提醒我们，我们或许会心里动怒，但不一定要顺从怒气，便让愤怒成为惯常的态度。圣保禄宗徒在写给厄弗所人书的书信中劝勉道，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西落。因此，我们如果在家里克制不住情绪，跟家人发了火，必须在一天结束之前与家人和好。关于这点，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解释过，应该怎么跟人和好呢？需要下跪谢罪吗？不必这样，只需要借着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表示心意，一家人便会和好如初了。只需要轻轻抚摸对方，甚至不必说话，但必须在一天结束前与家人和好。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夫妻家人在人生旅途中相伴携行的当做和不当做的事。第一，攀比比较的心态对家人没有好处，既不能砥砺他们前行，也无法解决家庭的实际问题。攀比和比较只会造成伤害。第二，我们在家里也要管好自己的脾气情绪，把耐性变成自己的品格，而非一张假面具。第三，万一我们忍不住发了怒火，我们也要尽快和好，及时修和，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作为，只需要真心诚意的举动。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接着讨论家庭里唠叨嘴碎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